高考落榜，伪造学历，攀附富二代失败，甚至在即将飞往美国的前一刻，被男方的母亲当众撕下了虚伪的面具。如果这只是虚荣的代价，那接下来的重击才是真正把他推进无底深渊的推手。他那个一辈子老实本分，靠踩缝纫机供他读书的父亲，因为过度劳累猝死在了岗位上。老实人拼了命想给女儿挣一个体面的未来，结果却把自己的命给搭了进去。幽默在整理父亲遗物时，翻开那本写满债务的日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向亲戚借的外债，每一笔钱都是父亲低三下四求来的，每一张钞票都浸透了父亲的血汗。可悲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穷人的命往往是最不值钱的商品。
엄마생활비는다달이보낼게
엄마걱정은하지마여기서나랑지내는게나너는네일만하면돼
为了还债，也为了给瘫痪的母亲每个月寄去100万韩元的抚养费，幼默独自踏上了前往首尔的列车。他白天在烟熏火燎的烧烤店当服务员，晚上在便利店里熬夜打零工。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能把父亲欠下的债还清，就能重新做回一个普通人。可首尔的霓虹灯再亮，也照不进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背景的底层女孩的未来。直到有一天，他在招聘网站上看到了一家名为马来藏品馆的招聘信息，不限学历，只要单身女性。幽默以为这是命运给他开的一扇窗，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他通往深渊的另一条通道。发现没有，当你没有任何资本的时候，你的老实和低学历在资本家眼里不是值得同情的弱点，而是最好拿捏的软肋。幽默穿着磨破了底的平底鞋，一步一步爬上首尔富人区的陡峭山坡。就在他累得气喘吁吁时，一辆豪车带着刺耳的引擎声从他身边呼啸而过，稳稳地停在了藏品馆门口。车上走下来一个穿着高定礼服、浑身散发着金钱味道的女人，这就是李安娜藏品馆的真正继承人，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从小到大不知道什么叫生活压力的大小姐。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注定了这场阶层博弈的残酷。幽默像个木偶一样规规矩矩地站在大厅里等待面试，而安娜却连看都不看她一眼，悠闲地坐在沙发上和朋友煲电话粥。在有钱人眼里，穷人的时间是不值钱的，他们的等待不过是理所当然的背景板。面试幽默的是安娜的父亲李社长。
네
这个老狐狸一看到幽默只有高中学历，眼里闪过的不是嫌弃，而是一种猎人看到猎物时的兴奋。为什么？因为低学历的底层人最好控制，他可以装出一副大慈善家的嘴脸，施舍给你一份工作，然后理直气壮的让你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幽默不仅要记下馆内成百上千件藏品的详细资料，还要24小时随叫随到，充当安娜的私人保姆。可幽默没有抱怨，甚至觉得感激，因为这里的薪水足够他还清父亲的债，足够他支付母亲的养老费。可在这个名利场里待得越久，幽默就越看清了这个所谓上流社会的荒诞与虚伪。你以为那些高高在上的富豪真的是靠高雅的艺术和高尚的品德立足的吗？根本不是。幽默在藏品馆里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那些被富太太们争相吹捧动辄价值上亿的艺术品，实际上大多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便宜货，甚至是残缺不全的假货。但只要贴上马来藏品馆的标签，再经过李氏家族的一番包装，这些垃圾就能在瞬间身价暴涨百倍。这哪里是艺术品交易，这分明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洗钱和身份包装游戏。有钱人需要用昂贵的假货来彰显自己虚无的品味，而李氏家族则用这些假货把首尔的富人圈玩弄于股掌之间。这讽刺吗？太讽刺了。在这个世界里，连艺术都可以是假的，连品味都可以是包装出来的，那人为什么不能是真的假人呢？既然有钱人可以靠卖假货赚得盆满钵满，那他李幽默为什么不能靠一个假身份去拿回属于自己的尊严？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悄无声息地在幽默心里发了芽。幽默在这个藏品馆里整整干了3年，3年时间1000多个日夜，他没有请过一天假，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周末。他像一条忠诚的狗一样守在李家门前摇尾乞怜。因为安娜要和一位名下拥有几十家整形医院的富二代医生结婚，未来的婆婆要求审查安娜的个人资料，宿醉未归的安娜随口一个电话就让幽默代替自己去送资料。也正是这一次，幽默第一次完整地看清了安娜的所有履历。名牌大学毕业，完美的家庭背景，无可挑剔的社会关系。看着那份闪闪发光的简历，再看看自己脚上那双磨损严重的平底鞋，幽默第一次感受到了阶级之间那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在帮安娜拿外套的路上，幽默看中了一条粉色的羊绒围巾，在导购小姐的极力推销下，他咬咬牙买了下来。这是他3年来第一次为自己的虚荣买单。可那份属于普通女孩的短暂快乐，甚至连1分钟都没能维持。安娜的一通电话瞬间把她拉回了残酷的现实。在送 众宿醉的安娜回家的路上，安娜迷迷糊糊地透露自己结婚后就会关掉藏品馆，安心当豪门太太。这句话对幼默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藏品馆关门意味着她将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而更让她崩溃的是，手机里突然收到了母亲发来的短信，她想回家看看母亲。整整3年，她没有回过一次家。可当她鼓起勇气向李社长请一天假时，换来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羞辱。
내일하루만쉴수있을까요고향에어머니가
왜날나쁜사람으로만들지
네
이라는조건이뭐였는지기억안나
아니그게아니
아니야아니야그냥넘기지마
아닙니다제가생각이짧았습니다
이제뭐알만큼알아서만만해응아니니들은왜약속을안지키니이해가안돼이해가니들문제가뭔지알아게으르고멍청한데남들하는거다하고살려니까그모양인거야평생을그러고살래평생
紧接着，安娜又因为自己护照即将过期，把所有的怒火都撒在了幼默身上。她不仅责怪幼默办事不力，更是当着所有员工的面将护照狠狠地摔在了幼默的脸上。那一刻，护照掉在地上，幼默仅存的自尊也被践踏的粉碎。周围的同事面面相觑，却无一人敢为她发声。3年的隐忍，3年的顺从，3年的牛马生活，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当晚，幼默做出了她人生中最大胆也最决绝的决定。她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找安娜理论，他只是平静地走进藏品馆的收银台，拿走了里面所有的现金。不仅如此，他还顺手带走了安娜的个人资料，以及那本被安娜扔在地上代表着特权与身份的护照。既然这个世界只认包装不认汗水，既然你们用假货骗了全世界，那我也要用你们的规则来玩一场更大的游戏。幼默连夜离开了这个让他窒息的地方，面对李社长疯狂打来的电话，他没有一丝犹豫，直接拉黑了所有和李家有关的联系方式。在清理手机通讯录时，一个名字跳入了他的眼帘，韩志远，那是他曾经伪装成海龟混进大学社团时对他格外热情的学姐。幼默深吸了一口气，拨通了电话。在和志远见面的餐馆里，幼默再次戴上了那副精致的面具。他神色自若地撒谎，谎称自己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对未来的方向有些迷茫。志远没有怀疑，反而热心地建议他凭借他当年的绘画天赋去应聘美术老师。
애들가르치는거해볼래너정도스펙이면발벗고환영일걸
뭔데요
그유학미술하는93학번언니가있는데학원이되게커유명하고너학위가미대라면
可当幼默坐在电脑前准备编辑简历时，他的手指在学历那一栏停住了。高中学历没有履历，在这个看重门第的首尔，他连一块敲门砖都没有。看着屏幕上的空白，幼默缓缓从包里拿出了安娜的护照。看着照片上那个高傲的女人，幼默自嘲地笑了。既然李安娜可以用假货卖出百倍的高价，那为什么她李幼默不能把自己包装成最昂贵的艺术品？从这一刻起，世上再也没有那个唯唯诺诺、任人宰割的李幼默。